Hey, 欢迎您收听机核的电台节目，不管是深挖相关文化的 Pro 类节目，还是轻松愉快的生活闲聊，亦或是新鲜热火的资讯讨论，在这里你总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内容和风格。如果你下载了机核的 APP， 还能配合所有的电台内容同步查看我们独家为你准备的时间轴图文信息。在更新了最新版本之后，机核 APP 也在社区功能上大幅强化，兴趣交流、作品展示，还有常态更新的丰富话题。别等了，快来下载机核新版的 APP 吧，我们在社区里等你加入。
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超级加丢 AD 节目，我是主持人西蒙。
大家好，我是龙马。
大家好，
我是老维。
我是四十二。
哎呦，
哎，今天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这个就是我上周不是发了一个关于我们的会员订阅制的计划 G Pass 的一个
说明，
前面的一个说明吧。然后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录一期节目，然后把我们的关于这个服务的想法，然后和这个服务里大概会有哪些内容，然后以及我们看了这个评论区里面1000多条评论之后，然后可能大家有一些疑惑，
嗯，
然后我们想借助这个机会呢，就是也给大家去说一说，
对，
然后我们这个到底是怎么设计、怎么想的，然后以及可能也包括一些，可能因为我们已经做了12年，就其实光开公司，如果从2014年算的话，到现在也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
嗯，
就为什么这个公司还没办法这个
还没倒，
还没有倒闭，
对，
然后以及这个公司为什么还没有上市，等等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借助今天这个节目，就是可能在最后也给大家分享分享，就我们在每个不同的几年当中经历的这些阶段和思考，
还听起来特别像以前什么每年都是到核聚变之前你要录的那节目，
对，
像那个就是2015、2016年，就是核聚变之前
每一个核聚变之前，
哎，
因为那个不都是周年活动吗？
哎，
然后我们就一块总结一下，
就忆苦思甜的那种，但
核聚变
今年不甜了，已经
有好久又没办了， 对，所以我还挺，
怎么办啊，
然后憋不住，
还挺期待的，就今天可以是一个疯狂这个刨根问底的一个，把这个心窝全部掏出来。
不是，
这么一说，感觉这种节目，其实我觉得咱们有一段时间没录了，
是没录了，好久没录了。
但我觉得就是今天这个节目有可能走向危险的境地啊，
是
吗？就很有可能是一些挨骂节目，你知道吗？
因
为，就是，
我还是觉得就是电台和播客是机核这个品牌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家认知的一个产品吧，或者说一种印象，
对，
所以我觉得通过电台的方式跟大家做这种最直接的交流，我觉得是
最好的，
我觉得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没事，白老师，您不去别的论坛吵架就没事，这危险，真不危险了就。
没有，我现在已经不太。
一会儿我们也回忆一下2020年发生的一些故事，
还有这个环节是吗？
太
逗
了，没有，
太期待了。
可以啊，这期真是独知四件啊，朋友们，如果想骂的话，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了啊。
对。那我先简单的复述一下这个 G Pass 的我们那天公布出来的一些内容吧。
好，
我们一年大概我们的目标是做大概可能100期，80多期到100期左右这种，Jadu Spike 的节目，然后差不多是13到15套，然后会请13到15位我们觉得非常合作非常好的这些嘉宾，然后精心的去制作这些节目，然后同时我们还会附赠一些，比如吉考斯的，然后合适的有声书的，然后以及
G 三纪录片这些，
以及我们可能自己会再赠送一些有意思的内容嘛，然后包括可能我们拍合众食堂有些花絮之类这些，但这些当然都是 bonus 的这些东西，其实主要还是我们想把这个好的优质内容的持续猛烈更新，然后把它这个做好，对，
是这样。
然后在座的各位，就是包括龙马、老白、四十二，也是，就是其实我们从去年年底、年初，其实就已经决定了这个方向了。然后那个时候去跟嘉宾聊啊， 然后去想选题啊，然后制作、
嗯。
对，其实到现在为止，现在正好是八月份嘛，然后到现在为止，其实我们的前面的这个四十多期、五十期节目，其实都已经录制完毕了。
嗯，
对，然后就在静静的等待后期制作和发布。那龙马可以介绍一下这些。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为什么想做这个东西吧。我个人啊，是从2020年之后，就是算是有一个小小的这个角色的变化。就是以前我只是完全就是从我自己的兴趣出发去做一个内容生产者，就可以了。然后大概是2021年初吧，2020年末2021年初的时候，然后西蒙跟我说，就是整个加六这块运营这一块，想让我更多的去负责一些事情，对，然后。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我这个角色是一个就是帮助和服务所有我们的用户，然后也包括我的同事还有我们的嘉宾的这样一个角色。然后这种角色的转变呢，就是它促使我就更多的去想说家里怎么能做得更好等等这些事情，我们现在遇到什么困难等等，会产出这样的一个就是付费节目的想法。我觉得主要是三点的想法吧。一就是我觉得现在我们就是家里的内容的广度和我们的就是内容的呈现形式有一定的冲突。具体来说呢，就是加丢到现在为止，就是可能大家也发现了，就是我们涉猎的领域
特别多，
达到了一个就是可以说惊人的程度。
嗯，
像游戏、电影、文学、音乐，
就咱们那个电台那栏那些标签，就是
科幻、奇幻、什么怪谈、什么天文、历史、设计、美术、文化，甚至是还讲金融，就是什么都有。而且有很多节目里这些东西甚至是交叉的，对吧？当然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那种就是我们一直喜欢的游戏的节目，垂直游戏的节目和那种常规的那种节目，对，就是我们是所有人的这个努力和包括我自己，我们一起把加丢做成了现在这样。对，这种广度我觉得是加丢一个就是作为播客品牌我觉得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什么都聊。对，但甚至我觉得是一种小小的成就，就是能把播客做成这样，大家还爱听。嗯，但是同时我觉得它也是导致了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这个困难就是我们现在一年大概要更300期以上的节目，300多期节目，在最近的
就是包括有声书吗？
不包括，甚至不包括海报炒饭这样的编外节目。
嗯，
就是每年要播300期以上的节目，从2019年之后啊，
那就是基本上。就差俩月就是全年，
对对，逼近日更的这个频率啊。
在疫情第一年我们宣布降低产量之后，我们产量翻了好多倍，不知道为什么。
没别事儿干不就录节目。对，就是问题就是在这样的更新频率下，我们发现依然无法满足所有用户的需求。比如说啊，举个例子，我自己就非常喜欢大卫老师的这个那些军武的节目。
嗯
啊，那你要是按我个人意愿来说，我很愿意让老白和四十二直接飞到上海跟大卫老师一下子录个几十、100期，完了天天放。
对，
那
大卫老师也
你不能可是他也很想，但是你不能可立一个羊蒿，对吧？
对，那就是
大卫老师想录常规节目，
对，喜欢自己那一套节目的人肯定都希望你天天跟我的节目，对。
嗯，
但是别人呢？
对啊，我还考虑到还有，其实肯定有用户就不太喜欢听军武的东西，我喜欢听麦教授讲欧洲历史，
是，
我喜欢听大巴讲这个游戏的故事，对吧？
对
啊，听老白讲苏联美学，听四十二讲科幻，等等等等，
讲魔兽，
哎，这可以不说，
你这属于硬点。
所有这些就是所有的这种不同领域的内容，都面对着同样的这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了照顾所有的用户，而且我们也必须这么做，就是要把所有的题材，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挑这些题材，哪怕每个放一期这样轮一圈，就导致呢，可能你这同一个系列的节目上一期听甚至是一个月两个月甚至三个月之前。
对,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刚才提到的播单，或者是算一算我们现在就正在更新中的这种连续的节目有多少，大家就能理解我说的这样一个困难了。
嗯
啊，所以我觉得加六确实需要一些就是更立体更就是那种多维度的呈现内容的方式，然后让所有不同需求的人都有更好的满足吧。
嗯，
这是我觉得我们想要推出新产品的一个第一个原因。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确实也是西蒙一直在说的，就是我们和嘉宾的合作其实之前啊缺乏一个特别良好的那种可持续性的这种方式。
之前就是哎这
对
能录吗？
有一搭没一搭。就所有的嘉宾我们有你刚才说的那
种从最早期沿袭下来
来参加过那400多位嘉宾。
对，
就是他们来录节目的原因就是热情和对加丢我们品牌的一种认可和信任。
是的，
对，这个就导致我们一方面没有办法向嘉宾提供除了我们这种优质社区的反馈之外的任何回馈，对吧？啊，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没法向用户这边去 就是去承担起这种稳定和可预期的这种内容提供，就是
是的，
就是两边都不能去承诺什么，
嗯
啊，所以我们也希望找到一种方式，就是它是可持续的这种机制，更稳定的、更多、更好的和这些好的嘉宾把这些好的内容做出来，然后听众也是有更好的可预期性，就是我知道
是的，
连续的我能听到什么东西，对吧？啊，我觉得这样更好。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个人对加丢的就是一个理解啊，因为加丢这个东西不是我是一个从中间进来参与的人，然后虽然现在负责这个事情，但是我发现一个事儿，就是一些相对就是小众的特定的领域的内容，基于编辑的经历，或者说基于我们整个这个集合产品的这个露出的资源都是有限的，也还是刚才说的，我们要基于更多用户的这种角度出发，我们有一些很认可它的质量和价值的节目，但是因为一些原因，我们不得不去降低它的优先级。
嗯，
就是我们发现确实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去听，然后我们的人的精力也有限，然后我们的产品资源也有限，我们不得不非常痛心的去降低它的这种制作的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优先级。
嗯、
还有就是事儿很事儿嘛，就是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对对，这我觉得这个事儿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嘉宾老师们的话，我觉得都一定程度上会对这个热情造成一定伤害。我觉得这非常、
嗯、
是我自己觉得我需要我特别想解决的一个事儿。而且就是从我自己的理解来说，往大了说，我觉得这比较违背加丢的理念和初衷，就是我们私下也讨论过，就是说什么是加丢，因为我们做了这么多东西，然后之前仲青老师说过一个词儿，叫说加丢就是做一切的无用之物，
是
他
无意义的分享。
对，我觉得他这个不是贬义，而是说就是加丢提供的内容是那种不是我们普世认知中的知识，而是就基本可以概括为除了那种可以直接应用的教育系统提供的那种知识之外的所有东西加丢都做，就是他说的无用之物，我是这么、我是这么，
但是肯定是让你感兴趣的，
对、
对、
非
分享的人也会也是喜欢这个，
就是非功利性的爱好挖掘，
对、其实就是这个、
对，所以就是我是觉得如果硬要我说的话，我有四个字是我个人对加丢的理解，就是大用无用。庄子说过的话，我觉得我一直在用这样的方式去理解我心里的这个加丢吧，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加丢不是在做网课啊，我在我看来就是加丢是一个我们了解世界和热爱世界和生活的一个窗口，就是加丢在我心里啊代表着我们对世界的一种好奇心，永恒的那种好奇心和探索欲。
你说这特别对，
别说那么大，
特别虚是吧，
往回收
拾，但我这是我真心话，我真我个人就是这么对加丢是这么理解的。
你看我就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人，
对、
所以前几年
我没觉得
我绝对啊，
他就是代表，他就是一个代表，真的，
对，我啥也不懂，你看我天天我操老白人怎么回事，哇这么牛逼呢，我是吗，我
那你现在
我都是发自肺腑的在
听你们讲。是啊，你可不嘛，你发自肺腑，我多两个书架啊。
是啊，我就说呀，就是说咱作为主持人就需要就引导出这种好奇心嘛。
是是是对，我也有一些我个人没法，就是我不是特别感兴趣的那种节目，但是我也觉得它也非常有价值，有人喜欢它，我觉得应该我们有一种方式让这样的节目然后能够很好的传递给喜欢它的人，
就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对，也是这样一个，也是我们想做付费节目的，就是加丢 Spec 这个事儿的一个想法和原因。
但是就是从我，比如说我是在咱们办公室，然后经常就参加选题会和各种其他会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感觉，就是挺有意思的。因为咱们有时候会说嘛，说下礼拜录个什么，然后长期可能近一个月大家选题能有什么？
是。
然后那天突然，这还就问了一问题，说后事是什么
啊？
就这个我之前从来没了解过。然后也不会说主我甚至不会主动的去查任何恐怖相关的元素和内容，
就没有碰触到这个东西。
对，但是那天就是选题会让大家大概讲了讲之后，然后我就自己去查资料
啊、
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人提问，我可能永远就会错过这样一个主题或者这样一类内容。但是看了之后就会觉得很有意思，我甚至自己后来去 B 站去搜，好多其他 UP 主做的内容啊，然后包括国外的一些优秀的二创什么的，就会发现可能。探索欲或者好奇心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被
意外、
特别偶然的一个东西激发出来的。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不管说咱们是某一个垂直系列的节目，或者说是一些其他的边缘的一些内容，但是有很多的人愿意一直留在这儿听，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份好奇心驱使。
对，很多事儿你不是不感兴趣，是你根本就不知道而已，
就是无意间被激发的。
就如果按照常规循环那么走的话，可能就很难很难接触到这个东西。
是
是、
咱这不是也是想办法打破一下茧房吗？是吧？
对，
那搞那么专业，
太专业了啊！牛逼啊！
就是好奇心，就是好奇心，就是好奇心。
长期以来吧，就是因为我们都做了快2000期节目了，在运营12年之后呢，我们其实逐渐的发现，包括可能大家今年也发现，或去年，就比如说老白做的苏联美学之类这样的节目，其实他。我觉得为什么我要说苏联美学，因为这可能是听众们在体感上对于一个节目的准备成本可能最明显直观感受到的一档节目吧。虽然我在这儿可以保证这苏联美学节目不会进入这个付费里啊，但是就是说其实其他的嘉宾在准备很多大家喜欢的 Pro 节目的时候，其实也一样会付出非常大的这个比如调研和前期准备的这个功夫吧，
这个就是这个成本只可能比这个节目高，不会比它低。
是，然后但是播客它又不是一种，就之前其实跟众星聊过这个事儿，就是它跟视频不太一样。就视频你可以在比如说这个视频的包装、剪辑和等等一系列的，你在这个制作过程当中的
显好
努力，它是能够体现它的成本是可以体现在这个视频的结果当中，
比较容易被感知，
比较容易被观众们感知这个制作的成本，
尤其是现在内容承载的主流形式吧，就是可能视频更好传播。
对，但是其实这几年我们其实也发现，就是播客它作为一个声音介质，其实它要求的更多的是一个有没有一个小时都能一直拉着你听完这个节目的一个感受，它可能更不能有那么强的严肃的仪式感，或者说制作痕迹在这里头。所以其实播客的功夫有时候会用在抹去这些制作痕迹的这个工作当中，所以它是跟视频其实在加工和制作上是一个特别反向的一个思路吧。但是所以就是可能我之前就觉得啊，就是因为就认识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做播客之类的，但其实我觉得想做好一个听感特别好的一个节目，其实确实是需要挺大的功夫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在那文章里说的，有时候一些特别可能垂直的一些主题可能确实只能吸引一部分的我们的听众喜欢，当然大家我知道更多喜欢比如生活类的 Life 节目，但其实那些更具
普适性。
对，更具普适性。但是另外一些节目比如说一些垂直细分领域的 Pro 节目，那如果说它没有办法在传播上造成一定的范围的普及的话，其实对于嘉宾的他的这个反馈收益也好，然后对于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成本来说也好，他就是比较难以 cover 的一个事儿。那这个是我们长时间做了这么久的节目选题之后的一个其实挺大的一个感受。然后我们也觉得如果说声音这个媒介是完全没有办法在这几年跟视频媒介在市场上所转化的比如说经济反馈，然后或者是它的流量反馈成正比的话，
那以后也是这样的。
对，是。所以那我们不如就是说希望能用 JPass 的形式，然后能让用户然后跟我们一起，然后以嘉宾一块儿就把这个东西让它良性的运转起来。因为内容如何可持续化的发展就是我们其实去年一直在想的一个课题，然后包括怎么去发展新的嘉宾，然后包括怎么去让这些好的节目能够更长期或持续的，就是也不会被坑的这种，这都是之前我们在运营节目的时候一些问题嘛，就有时候录着录着这节目可能就做不下去了，然后或者说反正就是各种各样问题吧，但是我觉得可能出了 JPass 之后这些问题都会被得到解决，然后我们也不会做那种被坑掉的节目，我们的节目都是制作完之后才会公布出来。
总之呢，就是我们很精心的准备了整个每年的这十几套的付费节目，反正我自己是挺有自信的，希望大家到时候喜欢吧。但我觉得在这个情况下呢，上一次你发了文章之后，我看底下最主要的一种担忧我也能想象到，就是说怕我们做了付费的节目之后
进入 QA 阶段了，
对，
是吗？
挤压到或者影响到我们正常日常节目的这种更新的量啊、质啊等等这些担心啊。首先我非常怎么说，我个人是理解这种担心的，就是我们自己做的，在设想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也是我的第一个担心，就是如果我们想做新的产品，那会不会对我们现在已经有的这种节目造成不好的影响啊。但是为什么我们敢说 SPEC 不会影响我们其他的像 Pro 啊、 Life 啊、 Story 这些日常节目呢？我想这儿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首先 就是像刚才说的 Spike 的制作方式和节目的组内容组织形式都和日常的节目非常的不一样。
对
啊， Spike 本身不是说我们把 Pro Life 和 Story 增产
磨到、
增产一部分之后，然后我们画出一块来说这收费了，它不是这样的啊。Spike 的内容是做了定制化的专门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策划的，这也是我们之前起过像什么 Pro Plus 这种名字，但是我们后来都把它否定掉了，因为我们觉得都不太合适，因为它这制作方式是不一样的。每一档节目呢，我们会有一个刚才介绍了一个专业领域的这个嘉宾，或者是在相应的课题中有经验的，大家熟悉喜欢听他讲这一类事儿的那种嘉宾啊，都有这种。一开始就是从一个系列的，我们定好了是几期，
是
怎么讲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组织和策划的。这里面呢，包括一些就是在一线的著名的创作者他来做的这种创作的分享，然后有大家特别熟悉的喜欢的那种嘉宾，然后用大家熟悉的方式，然后更具体更深入的去讲一些大家熟悉的事情，
更垂直的，
对，也有一些大家熟悉的嘉宾呢来讲一些你想不到他能讲的事情，他在家就之前没做过的这种内容和风格的东西，甚至还有一些大家喜欢的人的专栏的电台都有，
直接点名，直接点名。
它的形式是非常不一样的，和不管是和 Pro 来说，还是说这些 Spike 节目互相之间来说啊，所以就是我觉得，首先内容组织上是有区别的，其次呢，就是机核的我们的主播就我们几个，只负责节目的前期策划，然后主持啊，并且就是参与人数呢，这个项目的参与人数被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规模，
是的
啊，其实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在管啊，然后内容的组织和撰写其实都是嘉宾来做的，然后所以说这一方面呢，保证了节目的这种独特性和专业性，然后另一方面呢，也确保了就是这个付费节目不会过多的占用到我们做日常节目的这种精力，
是的
啊，所以
都是集中录制的，
所以总的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参与其实确保了 Spike 节目依然有大家很熟悉的那种加六的那种调味道。听感氛围，同时呢也不至于说太多的挤占日常主播的这种产能啊，包括我们的时间轴团队也是和日常节目的时间轴团队完全单独分开的，也不会影响产能，之后我们也会考虑补充一些可能后期的力量，这样形成一套有可持续的流程，就是解放大家的这个生产能力，
主要还是从尝试变成一个能转起来的，
对啊，其实挑战是在这儿啊，
对，
那我可以说的就是其实最近大概半年到几个四到六个月的期间，我们其实已经在一直在做这个第一批的 Spike 节目了，然后目前已经录了大概四五十期了，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根本没有影响到我们日常的这个节目的产出，四十二今年依然把这个新浪潮和中古战锤的新坑都开了起来，老白也是依然是以苏联美学为代表的，就是非常高频的在做这种 Pro 的高产出的节目，对吧，甚至还有
UFO，
甚至还有时间搞单口搞评书，
对
对
啊。
老白说要自己做一三国评书，我操！大家可以反馈，
被我们拦住了，大家放心，不用担心啊，被我们拦住了，
不许录。
对，反正我自己也是做了法环嘛，今年，然后娜迪亚的常规节目啊，安的合适啊，大巴的二次元的这些或者老游戏的这些节目啊，重青麦教授、大卫、思路、茂木啊，今年我们这些嘉宾也都是所有人都在稳定的为大家产出的这种日常的这种优秀节目啊，
是的，
而且不仅没影响，我可以说今年我们还做了很多新的就是创新的尝试，比如无头的 Clips。对吧，声音纪录片的形式，然后我们新的机组节目，然后翟瑞新的这个艺术类的节目，就是我们比以往不仅没有说减产啊，或者说影响我们的这个制作，其实我们还做了很多新的东西，我们今天还做了新的视频节目，西总和娜迪亚日更的视频节目，对吧，我们新的合众食堂也已经在拍了，在录了嘛， 对吧啊，我们今天还做直播，就重新又开了直播，每天晚上大家都能来看我们直播，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忙是忙起来了，但是我觉得并没有影响大家在既有内容上的这种制作和创新的怎么说热精力和热情吧，啊，所以我们说不会影响日常节目，不是一个说为了卖东西的空头保证，而是在这半年时间里我们已经验证过了，所以我才敢做这样的说明和承诺，
但是大家容易陷入一个什么呀，就是一旦这个上了之后吧，就是可能我们自己觉得没有，但是人家还是觉得有，
是，
就是觉得的。
他这种事情过去的这么多年来经常发生，
也没
经常发生，
也没什么辙。
我先来，机核变了，
对，
我先来，
这你最熟
啊，对，
太熟了，对啊。但是确实是有挑战，就像老白说的，其实就是新做内容的整个一整套的，我们怎么和嘉宾的去策划、去沟通，最后怎么做、怎么后期啊，反正然后包括就是之后这个东西实际上了之后，然后跟针对听众的一些反馈，我们还得做调整，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没有。就是我们需要摸索的，这个是我觉得我 就是相对担心和我觉得在挑战的地方啊。至于说会影响日常节目，
其实不会
啊。经过半年的验证，我是比较
对他其实反而是担忧的，就是稍微少一点的那个方面。真正的值得担忧的其实是怎么把对于嘉宾的一个多方面的回馈，然后能够保证我们高质量节目输出这样一个循环转动起来。
因为我们自己录制的节目并不会加入这个部分，我们其实该怎么更还是怎么更，因为我们就只是狗编辑而已。就我们录的东西其实就是
要来
图一个开心嘛，录一个开心，就是说在专业性上是做不到的。我是觉得这个会员其实还补完了另外一点，就是属于大家也不用对集合的我们自己录的节目有更高的专业性的期待，我们自己确实也做不到这个期待，因为我们
直到就是
录制之后执行这个节目，其实就是渴望我们真的能参与到真正专业的内容的这个，
或者引发一些
对
感兴趣的专业。
我们之前的节目就会维持在之前的样子，就是一个开心，就是一些。你说玩票也好，或者是一个就是只是给大家指出门槛在哪里，甚至都翻不过这门槛的这样的节目。
对对对，主要是翻不过门槛。
对，所以说、
这是最重要的，
提供陪伴感啊，娱乐性。
对，其实这些东西
、就是、
并不会降低产量，或者是影响到我们的什么的制作
啊。因为就是其他的像 pro 类，就是非 spec 类的，在专业人的眼里是图一乐的行为，
是，
就非常的
就是，
集合一聊自己懂的领域就完蛋了，
所有人都觉得啊，集合太专业了，直到他聊到你懂的那个领域啊，
因为我们就
因为我们确实是
这
样
而已，而且其实我还要说，就是从我执行的几个跟嘉宾录制的这个 spec 节目来看，其实听感也依然有变化，虽然你听起来它肯定还是加流，但其实听感是不一样的，特别是这个对面的嘉宾的表达。还有我们可能引导的这个方式，还有我们互动的方式，其实是有调整的，因为我们其实也讨论了有关录制方面的各式各样的方法论什么的。对，其实有些地方还是在制作上，我们下了更多的功夫和心思。
但是就是这一档节目，就到目前为止来讲哈，我个人体验啊，就是它又不是知识付费。就是我们可能会按照知识付费去理解专业知识领域的这样一个扩展，但实际上它给人带来的更不像是知识付费，而是说一种基于爱好的深度延伸。
不就是没用的东西吗？
但是我们的嘉宾是拿这个做工作的，
是
当成就是实际工作的，就是人拿这个挣钱的，你不能说这个东西没用，对不对、
不如说我们在策划阶段做了最多的事儿，可能就是在跟嘉宾沟通。这个东西如何的保证一个狭义上的易听性？
对，
它不是那个广义上的易听性，
是是是，
它不是这个它哄你玩然后你就能听完，但是它其实还是一个，它还是会最终会被我们和嘉宾的共同努力下变成一个听起来很顺畅的，
对，
但是有深度的东西。
反正就是别人怎么操作，就是龙马四十二怎么操作这个事儿，我不是特别清楚。我跟嘉宾呢，就是做 spec 这个，
你那个不一样。
对，
我也不清楚。
不是，我的原则是，如果嘉宾聊得高兴，那这个节目就 OK。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他的情绪就非常快乐。就是他在
分享的快乐，
他分享的快乐就是他。真正谈及自己擅长的专业这一块来讲的话，他的情绪上去了，那我认为这个东西的价值是有保障的。
聊嗨了就行，
聊嗨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能从这一年第一批的节目里听到各式各样不一样的节目。
对，非常
非常不一样，
差别非常
差别很大。
而且我小规模的，比如说我第一次给我们的新的时间流团队的小伙伴们，就是我得介绍一下嘛，我们这些都有节目都有什么。介绍大概这我们这第一批节目的时候，他们是表现出来啊，我觉得是正面反馈，就是哇太想听了，现在就要听、
哦、是吗？
然后大家就我想做这个，好抢啊什么的
啊，
就是因为做时间长可以提前听这个节目嘛，
确实
对、我说你们抢也没用，这个也得慢慢剪，节目都堆在这儿了，不能一点点做，对对，所以
大几十期，
对，然后听他们一说呢，我自己也有更有了点自信，然后我又回过头看，我说确实好像看起来挺牛逼的，就是这些嘉宾和内容凑在一起，好像还挺
适度啊，收收味儿啊，
适度，
既然做成了啊，总之就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我自己也觉得节目挺好的，希望大家喜欢吧。
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些节目里包含，比如说刚才说的业界的顶尖的从业者，然后他可能是通过，就是我接触下来的嘉宾来，他可能会通过录制这个节目，可能收拾了一下思路， 然后我跟录制嘉宾也有这个大学老师，他会发现这个对着电台讲和这个给学生上网课相比呢，有些地方一样，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有些别的乐趣，
是吗？
反正、就是、
因为老师上网课，他难以得到即时的回馈，
对，
就是包括他自己录单独视频，打比如说我们这里边请的一些老师之前也有，就是那种单播视频形式的这样一些传递。但他缺少一个就是很直观的情感回应。
对，
有些节目录的真的很有意思，他就让我回忆起，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我有特别喜欢的老师，讲课特别好听的老师，我就坐第一排天天听的那种感觉。但是他又不太像是讲课，因为我跟他身份已经
变了，
不是那个
师生关系。
对，所以说那个体验本身，这个录制的体验本身就很有意思。
我经历过，就是有一些嘉宾，其实我们觉得他特别好，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去
单开
去 handle 这个节目，
对，
然后实际尝试了之后，包括嘉宾自己验证，他发现嘉宾很强烈的觉得需要回到加丢的大家熟悉的这个模式里来、然后就是也是对我们作用的一种肯定嘛，就是好像啊，原来我们
这样轻松一点，
我还是有用的，
对，原来我们确实是对节目有作用的啊，
是的，
不，他那感受可能更自然，
对，确实不一样，
就他面对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分享、他自己的体验应该也会更自然，
对对对，
包括我们录制的时候，这个经验其实是。不只是录这个节目，还有录所有的带嘉宾节目都有这个经验，
是，
就是你在录制时候不断的跟他眼神交流，肯定他，然后这那，
对，这真的有帮助，
哼哈电话、
然后我也逐渐学会了把这的这个调值拉的足够
低，不一样、
他能听见，但是他对面的麦克收不到，这样的话剪辑时我就直接把我那鬼干掉
卡掉、
听起来非常好、
就是哦
对，就是一些
很真的，我跟你说这个每个音调都是不一样，
确实
真的是、对，
但是这就是
其实就是一种配合，其实是你在帮助他完成他的一个节目、
但是从我个人的这个角度出发，我参与到这个 Slack 节目的录制，其实本身就是把比如说之前很无意识的或者是很下意识的那些录制节目的一些方式吧，工作方式，自己也捯饬一遍，
对对对，
系统的好好的使用来
形成属于自己方法论，
进一步的提升这个节目的质量。
对，我也发现我在录这个新的节目的时候，我发现就是有就是变干净了。
我操，多脏啊！什么叫变干净了？
就是、以前我们的鬼都巨混乱
了。对，以前我们自己的鬼就是特别
极限迷惑，
羞于见人，连骗子嘴。现在的话就会就是感觉就对我平时录节目好像也有提高，就是嘴变利索变干净了，
自我规训，
从这100个然后变成20个然后，
对，
等等，
还是很多，
就猛剪然后是吧？
对，
前几天剪那个郑渊洁节目的时候，有意识到，就是像你说的200个变20个了，好剪了很多自己的节目，
然后又把那20个
还是没进步，
这就干净了，那个刚才说的其实是关于 Spike 录制过程中的这样一些体验啊，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收费的节目这一块，我的个人私心，就包括说我们最开始研讨这个东西，就是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就是付费体系的时候，其实我想的是，如果说它能够顺畅的转起来的话，那其实有很多各个领域的比较有名或者说比较有价值的人物，我们能够给出一个在商业层面上合理的一个回报或者说方式的话，我们就有可能把他们邀请到集合来做节目。如果说是没有这个付费体系的话，这个事儿是很难做到的。
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这个是所有人见钱眼开之类什么，而是有了商业模式之后，我们才有了接触的这个通道和可能性。
就是说白了，你像之前打个比方说，我们找嘉宾很多时候是靠着就是那个个人的爱好的认知，
刷脸，
别人介绍，对，刷脸，然后就是对面也很有热情，就喜欢愿意分享，这是一个能够让人坐在这个桌子面前的一个前提。但如果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其实没什么可说的，没啥可说的，
是，我觉得这没什么可回避的，其实就是正常支付，
对对，
正常支付，然后双方能够比如说超额的满足对方的需求，
对啊，
然后制作出一个就是很匹配的内容，就这个其实是很公开的一个事儿，
就不能说
来没，
就是优质内容的贡献这块不能说谈钱就俗了，对吧？
对，
但没热情肯定是不行的，
没热情肯定不行，
但是有了钱更好。
就像可能现在筹备中的和这个未来计划里边邀请的这一些嘉宾，都是可能不同细分领域里边
对，
很有代表性的，或者就是钻研比较深的这些从业者，那他们自己有工作，然后自己的时间其实也是有限的。
人家你凭什么耽误人家时间啊？
对
啊， 对，然后
这也是我开始咱们就是怎么说呢，我们想做就是这儿有供有需嘛，我们想把这个东西有一种良性的机制建立，就是这个连接起来。
嗯，
那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同时就是付费节目和会员是两个事儿一起上的原因。
对
我们不希望就是说强迫或者捆绑着大家一定要买我们这个会员或者怎么样，我们会把这个节目做成一个单独的像有声书一样方式售卖的付费节目，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是对所有的节目都感兴趣的话，
他们
感
兴趣类
你是可以单独、
哦、就跟有声书一样，
就是每年13到15档这样的节目、
嗯、
你不我说句特别不公应的话可能会就是说激怒一部分用户啊、
嗯、
但是
那就别说
我得说因为我得唱这个黑脸嘛、嗯、就是说
你还不够黑啊、
嗯、很黑了，
咱屋里就您副色身、
嗯、
是
我黑啊、嗯嗯、对，就是那个你很难对这么多细分领域的内容
都有同时吧，
同时产生兴趣，
同时产生一样的强烈
兴趣，
这个不太现实。
不是那样的话太累了，好吗？累死了，
是
啊、
嗯，对，所以我们也是就是做出各样的各种
是吧
方式，就是让大家有多种选择。
对，
这也是我们把就是不只是出会员，而是把它单就把电台这一块单拿出来做付费节目，让大家单独购买的一个。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个从消费者的这一端来讲的话也是谨慎对待吧，谨慎对待，客观看待，就是喜欢某一档节目真、
嗯、
然后考虑一下就是否就是强烈喜欢到愿意为之付费的程度。
嗯，
但主要太值了，买会员就太值了，你要喜欢四个以上那你还是买吧。
而且我们也会在就是每半年的时候就把后续的这大概几个月的都告诉你有什么，你也不会说蒙着买会员啊。如果这里我们这个列表里真的有我觉得有超过三个是你喜欢的想听的节目的话，那
会员合适
绝对是值的。对，
但是不得不说一定要好好感谢就是比如前半年就是买会员的这些，因为我们整个的库里面啥也没有，
它是一点一点更新出来的，
对，所以就是特别感谢前面，
因为会员它
支持咱们的这些人，
对，因为总体来讲的话，其实那个专题节目在会员体系里边的积累是一个存量的过程，
对，
它是一点一点往上垒，
就库是越来越大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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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对
，RGP，
也
所以其实就是越早支持我们的用户，我们越感激。
RGP 也是刚买的时候确实是没有，
确实没啥东西，
现在是积累出来了，
所以我们到12月31号之前，
嗯。
买我们会员服务的用户们，我们会给一张特别特制的一张自己的那个 G Pass 的卡面。
哦，
对，嗯，后面就变成普通的了。
哎
呦，
哎呦，特别感谢，
特别感
谢。说完了这个 Swag 之后，我觉得会员里肯定是除了电台节目以外很多权益嘛。然后我电台这一块呢，就是除了 Swag 节目以外呢，还有专门为会员做的这种会员独享的节目、
嗯、
啊，这个可能就是和 Swag 就不同了。
对，这个可能可以说是直接相关。
对，我不太好形容我们在做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
混合
物，比较
混合物，
就是一些其实我们想了很久想做的一些。东西，但
是不耻于做的是吧？
碍于各种原因，那就一直没做、
嗯，
一直没有一个合适的方式承载啊、
嗯。举个比较典型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的幕后
啊，
那我们自己的幕后，我们拿出来就好像就显摆，
有点那个，
有点奇怪，
但是又特想显摆，
真
的，我就是这种性格的人，
确实，
这里边就是有很多西蒙，有一档专门的就是西蒙同学显摆他的集合的这么
自我显摆，
对对对对对
这么一档节目，也不知道大家
不是显摆就不是我，都是显摆你们啊，
哎不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在会员体系里边就可以正式把显摆作为一个标签拿。
我刚才刚要说呢，我说本来这节目反正也没名字，
嗯、
定了
有了
有
了
有
了
有
了，
显摆
显摆。
啊，改吧，显摆吧，
其实还是想显摆啊。
反正就是这节目是第二天吧，上第二天大概就知道有什么了。
对对对，咱们姿态低一点，
我们很低，
谦虚点，谦虚点啊。总之就是量也很，我觉得也
可
以啊。可
能还会有一些，可能说，比如说对标成这个，比如说我自己录单人电台这样的节目
啊，
因为节目其实是非常内向，向内的。
还有啊，
就是。不是我就是举个例子
哦，
嗨、就是说你说我
虽然老想把一些爆言节目什么能不能搁会员里，
对，就是我们可能会录一些
酒后节目，
大家可能现在听我们集合现在节目，总觉得我们这个无限的放松，非常的生活，非常自然啊，其实不是的，就是我们还
是都
是
表演，
很认真的组织这些的，然后但是我们可能会在会员节目给大家表演一些
正
大厂大撒把大撒把的这个、
啊、对会员节目里会有一些咬打火机的环节、
啊、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就是一些明面上作为一个这个
真的骂的那
平台表现出来有些不得体、
嗯、这档节目叫沈阳大街是吗
对但是我
们、就是、把会员当做一种保护是吧当做一种屏障
我就爽、给大家
付费护城河
给大家表演一个爽
啊、
嗯、
然后就是那个凡是那个对这档节目进行复制传播的我们要给予特别严厉的追究啊、
嗯、其实是这样是因为刚才龙马说过就是集合之前家里有这些电台有一个很重要的属性是那种伴随的属性
对陪伴感
但其实可能在这儿说就是你说是破梗或者有点打破那东西来就是陪伴属性这个东西是建构出来的是我们认认真真去就是维持的那个你知道就是声音互动虽然我们没有好的这个声音基础、
嗯、
我们并没有那么会这个专业主播的那种聊天方式、
嗯、
这个烧鸡里的柠檬味是人为加的、
哎、对
不是说这个鸡烧的好所以有柠檬味、
啊、对,
对,
对,
对啊、
所以那个东西是
这啥
我想了一下这个比喻是啥
很稳健构筑的那个东西、
啊
嗯、
然后所以我们其实录的东西没有特别追求人设或者特别特别封闭的东西、
嗯、
但是其实有了会员之后其实这个就是一个顺势的可能是说给一些特别特别喜欢我们的朋友
或者说
一些
之前有包袱怕
对
怕自己就是干一些什么事儿说在
不认识咱们的人会误会
对好像这个人在玩 RPG 在干嘛就是我们很怕、嗯、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把内容推在最前面然后不要
但是会员应该都是我很熟悉我们的、这个、
对然后会购买因为我们也说了我们是付费节目然后付费节目和会员是分开的只是会员节目、
嗯、
付费节目在会员里
嗯、
所以我们会员内部可能就会我们会有些更
嗯
我很难形容的那个
是
状态
放开一点然后放松一点
嗯
对
嗯甚至是比如说在准确性上严谨性上都
没有的
差一些
不求甚解
主要是给大家整一个
大撒把越说越吓人了
对 对, 对这样的节目
但是已经有用户提到了、
嗯、
就是说那个如果说你要做付费的节目这类东西在里边包括如果准确性啊什么这些都有问题的话啊、
嗯、
要追究你的责任、
哦、
送的不行送的不能追究
是吧
送的不对这是非卖品、
啊、
你不能追究我们责任
嗯、
对不起，是、嗯、追究失败。
行，我
还在这样呢。
这搭的嘛，搭的东西就是、嗯、就是对吧？你再挑
行行，他说算，他说算，行，
嗯
嗯，
可以啊、嗯。那就是那个到这个阶段的话，其实我觉得就是CEO可以就是解释一下为什么集合到现在还没黄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啊，就这环节了
啊，
是吗？这环节巨长，一聊起来就是声泪俱下，
啊、大家可以关了，可以先关了。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先向一部分听众，
不是，
这个、西
总还没有站在观众角度答疑呢。
我想问别的
啊，那您说
啊，你想问什么呀？
就是你像很多朋友，就是也看到了，哎，有声书也会赠送，
嗯，
然后包括还有额外提到的那个基稿司的权益什么这种，
嗯，
那我觉得就是，就可能分人吧。从我的角度，比如说我在一个别的平台，然后我看到了很多权益，然后想试图付费，然后去买一些内容的时候。可能在前期我更在意的是说实际的这个比如说物质回馈或者说我能够占到的便宜到底占多大比例
嗯
就是可能这个事儿大家刚一开始也会存疑比如说哎你告诉我以后什么什么东西都会打折或者什么什么东西未来可能这个优惠力度都会很大那这个我未来多久能见到
嗯
嗯还有它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就是我一年内能占几次便宜薅多少次羊毛
能占多少便宜、
哎、哦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我是想提一部分这个听众，
嗯，
是不是
问一下这个问题？
就是是不是买的越多，他赔的越多？
反正首先
是
节目因为是有数的，
对，
然后它价格也是固定的，
嗯、
所以包括四本有声书以及比如我们刚才说80多期到100期的Spike节目、
嗯，
这个是非常好算的，
对、
嗯。然后
节目就是有数，就是我买的，
对对对。
嗯、
然后另外呢，吉考斯这边是我们可能在会员上线之后的一些大的系列
啊、
嗯，然后会开这个会员的这个预购
啊。
嗯啊，这个预购直接就是，如果你是会员，就打85折。其实85折对于一些秋冬季的产品来说，
嗯，
就是它还挺，
嗯，
挺值的。
秋冬的话，因为价格基础高，
它单价稍微高一
些，单价高、啊，
所以它的85折我觉得比较有吸引力、嗯。然后这里会包括，比如说我们跟 Xbox 和 Elden Ring 合作的这些 IP，
哎呦，听着真高兴。
嗯、
对对对 ，IP 合作，85折，
是85
Xbox
裙子啥的是吧？
对对对，
又来。 对，过不去了是吧？对，今年过不去了。
是，然后还会有一些，比如说特定的会员款式
啊，
嗯，就包括还是一些梗的吧，
嗯，
对，但这也不多，可能我觉得更重要，主要还是那个打折比较吸引人，
嗯，
然后合适呢，除了每个季度赠送一本有声书，
嗯，
这个加起来其实每年也是
一年四本嘛，
四本差不多是、
啊、
兑换券。有声书兑换券
180左右的、哦、大概这样的一个价值、
对、
嗯、
然后同时呢就是很多的文创产品在咱们的、
嗯、
因为在会员 JPod 上线同时我们会更新集合的一个新的一个 APP 的版本、
嗯、
然后这个版本的商城我们会做成那种就是比较完整的商城体系了、
嗯、
就是现在商城里不是只有有声书吗、
嗯、
然后那个上线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个集合的我们自己的这些产品都可以在商城里去购买了，
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集合了这个合适的文创产品也会在商城里面出现，
嗯、
然后最低会低到65折的一个折扣、
哦，嗯，
对，因为淘宝那边店里，淘宝店不是经常会做一些优惠吗？
是的，
但是我们会员必须得比淘宝店还低嘛，所以我们一定要，
要不然就亏了嘛，
对，要不然大家不就买着就亏了嘛，对，
快快想购物节快，
对，然后其他就是刚才说的送的这些。
额外的，
比如视频节目的花絮和这个、送的电台节目的内容、
嗯，
对，然后其他的其实就是一些有的没的，
嗯、
就是那些好看的那些东西、嗯，对，但是不排除未来我们可能会在后续，因为现在我们不能保证，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在内部去把这个事儿
跑通
，就比如说，其实之前，比如说我们跟一些出版社。然后跟一些作者合作的一些线下沙龙之类的
哦，
如果说未来我们还可以去在疫情比较稳定的情况下，还可以去在比如说一些稍微大一点的城市去巡回办的话，
嗯，
那我觉得这个未来是有可能的，但是现在没办法，就是保证没法画这饼，所以我们
只是一个预想，
对对，到时候我们那个没法不会体现在我们那个 G Pass 里头，但是是有可能的
啊。你的意思是？很有可能未来会员权益还有别的，
对对
对，
结合线下部分，
因为咱们
还在想折嘛，
还在想就是有什么，
对、
啊，就或者说，比如说那个，如果核聚变能办，
嗯，
那会员来之后可能拿一个小小的礼品之类的这种，
哦、
也有可能、
哦，
但是这些就不写在这个里头了，
就是
可能就是为了
暂时做不到，不能盲目承诺，
等晚了再说。
对，现在写的这几项都是我们做到的，并且可以保证的，
就是能做到的再往外说。
对，后续的呢就再说。
能这么说吗？就是未来一定会有更多权益，但是现在确实有些东西还不能不确定，
所以
不能啊，就是一定会有更多权益
啊。
对，因为商城这块其实我们是真的是想把它做好的，
对，
因为比如说一些大家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如果我们都可以上架自己的 APP 的话。
因为
其实整个推荐和购买起来就很方便，
很直接，是吧？
对，因为好多东西你从就是传统的或者说广义的电商平台，其实你很难找到就是合适靠谱的渠道，你试错成本很高。
对，
如果说就是在这方面，就是能把爱好进一步垂直的挖掘下去，打个比方，像季度标签里边，
嗯，
某一种东西就是有它固定的群体，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针对它来进行一些商品？
嗯、
这个都是预期，这都是预期。
我们也可以跟更多的合作方去合作嘛？
对对对，
在商品这块儿，
对，是的，但现在没有做到，就不承诺了，只能说
就不承诺了，
对，只能说是那个
畅想一下，
对，畅想一下，
对，
好日子还在后边呢，
对、
啊、
对
对，
嗯，
那所以听起来这个 JPass 其实是一个全套。的会员权益的服务，
嗯，
它不是说单独针对节目
对
而诞生的这么一个东西。
但我们其实有这整个的想法，也是跟着加油 Spike 的一起去想的这个事儿、
嗯
啊，就是它是一个基础，它是一个基础，
嗯，
对对对，
嗯，
这样的话就是更值嘛、
嗯，
因为其实我们在进行自己的 APP 和那个网页端的数据分析的时候，你会发现集合的体现出来的。大家使用粘性是特别高的
啊，
就是它不会有特别多虚的那种，比如新用户每天会来很多，
嗯、
然后又走掉很多、
嗯。
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就大家是一个特别稳定的一个打开我们用户就 APP 的一个习惯。
嗯，
然后
此处插入感谢用户环节，
对、
嗯，
非常感谢大家，而且
感谢多年的支持和信任，
而且很精准的就是60%多的用户进来第一个事就是直接听
节目
、啊，对，所以就为什么之前我们说可以尝试做有声书，
嗯，
然后以及。现在做这些就是其实有这些数据的支持、
嗯、
对、
嗯、
听还是最无论如何是集合的 DNA
就是从听出发
对对最重要的一个
嗯
嗯
习总那边还有
我没问题了
我操
竟然没问题
竟然没问题了我操、嗯、提这么快了、嗯、
那我这个说吗还
说呀
说呀
说点啊、嗯、
说啊那可不得说点
之前想了很久、
啊、
因为其实除了 JPass 之外其实再给大家透露一个就是我们其实想在9月份的时候 升级我们机核的那个 3.0，因为其实 G-Pass 的功能，然后包括商城的功能，然后以及我们其实今年一直在做的社区，就是机组功能，然后以及作品集，以及作品集还没有被完善好的一些功能，其实这些功能就是我们在去年定的这个，就是说机核 3.0 的一个目标。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可能机核从最早 1.0 的那种纯是阅读类的这种内容，然后今年去其实有了一些
变化吧，
挺大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可能今年在产品端的这个改变和社区上的改变是最大的。然后这整个的这几年下来，就是也标志了我们有几个，我自己就是觉得是有三个阶段的这思考，三点零嘛，就是1.0、2.0、3.0，其实就代表我们三个完全不同的阶段。虽然你认识机核的人还是这些人，就是坐在这桌上的还是这些人，但是这些人确实也都经历了这三个时代，
特修斯之船是吧？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有一个机会，就是从我们内部角度，然后让大家去知道一下我们怎么看待机核的。这之前好像从来都没有好好聊过这个事儿，
是
吗？
是没有，
真的从来没有在咱们自家的广播里面聊过，都是去什么别地儿。
哎，对，确实
是吧？别的人，
我想了解这些玩意儿，我得上那个别的地方听。
对，你去别的播客，然后有人有时候老问你这些特别好奇的问题，但咱自己其实从来没有分享，
不太聊自己。
我们就从15年开始算啊，因为14年完全就是
14年就算半年吧，
胡闹啊，完全不懂，什么也不知道啊，就在蜷缩在311的那个小屋里啊。反正就是有一些思考，然后又有当时的一些背景，然后以及我们可能当时定的策略和这个一些回忆吧，我觉得就是都想给大家分享一下。
请
您请。
2015年到2017年，其实我们就是后来看啊，我们就是说这是1.0时代嘛，因为确实2017年底我们搬的家，然后2018年初上的2.0，所以咱就管这个2015年到2017年叫1.0时代，然后也是桌上的所有人都已经
聚齐了，
聚齐了的一个最早的 original 的这个时代，
上公共厕所的时代。
对，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对于机核啊要做什么以及怎么弄，就是当时都是很幼稚，就没有任何规划和想法，
也不幼稚吧，
走一步看一步呢。
对，
跟现在比确实是
人太幼稚了。对，但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赶上一特别好的时候，那个时候不自知，你知道吗？现在想，我操，那时候真太牛逼了，简直
是吗？
在哪儿牛逼呢？主要是体现在以下
无知者无畏是吧？
对对对。首先啊，就是当时咱们成立公司的这个起点就不用说了，因为确实上海自贸区政策是吧？主机都进来了，
好家伙，宏大叙事了啊！
不，确实是，
是
这个
这
个这
是必须说的一个大背景。
这个如果没有国家的这个政策，那咱不敢这个随意
是
辞职的。
是
那做服装行业设计师是吧？
是
天花板多好！
哎，
没有没有，胡说胡说。对，反正当时就是有这个契机，然后我们又之前不是做过内容嘛，就跟索尼啊、微软之类的这些就比较快建立联系，然后当时就觉得特别牛逼，肯定能成，
前景无限，
起飞了，
起飞了，就做呗。然后其实我刚才说2015到2017是三年嘛，
是，
然后在这三年里，其实 Steam 在中国也是最早开始，就是走进大家电脑这么样的一个期间吧。
到达二本，
大家也可以回忆啊，2015年那都是什么样的一个游戏蓬勃的年代？
是
是吧？辐射四，我操，GTA 五，是吧？甚至还有这个血缘诅咒，
是
等等吧？就是那个时代最辉煌的那个
巫师三，是吧？
巫师三，哎，你看这都是2015年事了，
是
距咱们都已经7年前了。然后那个时候老白来做了辐射的节目，然后我们还做了血缘的节目，
那时候还拿 Kinect 扫脸呢。
对，然后我们还做了挺多，然后麦教授其实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然后来做地铁和
地铁
通识的节目，
是的。
所以那个时候可能这期节目比较出圈，我觉得就第一就是游戏的浪潮在那个时候形成了，就是很大一部分年轻人都了解到了这些游戏，
更多的人
变成了玩家，
是的。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些可能拓展游戏兴趣爱好周边的一些内容，
有一些微小的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我操，就有一种爆发的那种感觉，就感觉是真的。现在想想，还真是
快乐，
快乐啊，很快乐。
那时候李森奥萨爷，
哇天，
对，
连着熬，
真是傻乐呵。现在回想起来，
傻乐呵。
对，
熬完夜第二天早上起来五点多吧，咱们去那个胡同里吃早点。
对，
是的，
三屉包子，一碗馄饨，一碗炒肝。
对，
吃完了睡不着觉，
好
呢，
就是好也
真能吃、啊、
好也不知道为什么好，然后愁也不知道为什么愁，
对，完全不知道。然后天天大家公司里还吃那个下哎那叫什么饭阿哎什么阿姨来着？
那个回家吃饭，
回家吃
饭，
吃
小桌，吃小桌，
那是在互联网多么黄金的创业年代，
确实哎那 app 都没了，
对，但那个桌子让我拿回家了，放在我妈那儿了。我儿子现在老拿那桌子吃饭、
哦、
对，
那真回家吃饭了，
是是、嗯、你看我们几个人是吧，一开始就是天天一块儿吃饭中午的、
嗯、
现在大家
都
不理谁了、
嗯、对，
老北京互联网，
对，那时候真是老北京互联网，对 对, 对，但是那个时候内容和文化行业是非常繁盛的时期、
是
不光光有游戏，还有好多电影之类的、
嗯、
其实在那个年代院线电影之类这些都是特别特别
蓬勃
发展的这个、
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可能就是不管是用户还是说平台都爆发式的有一点，就是大家特别的愿意向外去发现东西，
对，
包括有很多就是小的社区的那些 app 什么 mono、
嗯、
什么开眼，
对对对对，
是吧，
都是那个时代，
都是去发现新鲜玩意儿，
我操，你这一说你才发现，
是吧，都是那个时代的东西，
而且你知道在北京、
嗯、
豆瓣儿，从豆瓣2015年分解出来的好多人创业者们、
嗯、
大家都在做文化内
容
相关领域
的创业，找内容，
找东西，找
好，
我想说的是另一个事儿、
哦、
我就是说您提到的就是2015年的这样一些互联网产品，
开眼，
对，到现在、
啊、
对，到现在硕就是和他们同期做的产品，
硕果仅存的，
对，
只有
死皮赖脸活着，
只有几个人活着了，我操，
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啊，就是
也不是只有一个，但是就是
就咱还活着呢，
死亡率还是蛮高的、
啊、
同期的，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咱们自己做 APP， 我跟着设计蒋工陪伴式修改、
啊、我们还排队做测试呢，
对，然后、就是、
那个照片很有名、啊、
对，然后2015年上线的我记得是、
嗯、
现在想想
应该
得亏做的早，
2015年四月份
啊，
是，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还真的是挺快乐的感觉、
嗯、
对、
嗯、
然后那个时候做完 APP 之后不是老白是吧，也那个时候来
就完全是意外啊，
然后当时咱们就说
不要过度渲染，
咱当时就说咱们要当时啊要做好 UGC 的内容，
嗯，
就是要鼓励大家投稿，
哎，
然后确实我们聊的内容、嗯、然后确实引发了很多听众的投稿，变成作者，
嗯，
然后其实我觉得在2017年左右形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嗯
作者的，就是一块做很专业类的、
嗯、其实共同分享的这样一个氛围，因为当时本身来说的话，无论是对于游戏的兴趣还是创作的热情，在当时就是人们还是比较包容，而且有足够的这样一个空间吧，
嗯，
去了解自己不了解的东西，所以说大家分享兴趣会非常的浓郁，
还真是的，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任何的策略和思考啊，就是兴致盎然的做好内容，
嗯，
然后
每天感兴趣啥就做，
然后建立好、嗯、就觉得建立那个投稿机制好像是一个挺好的事儿吧，当时觉得、
嗯，
然后没有任何商业化思考，当时那几年整体收入那简直就是惨不忍睹，
这、嗯、确实、嗯、
对，但是好像也没觉得有多大的，
就傻乐呵嘛，
就是傻乐呵傻干，
对，就是挺
就是
逼的感觉，
对对
对, 对，但是那几年也做了核聚变之类这种特别早期的尝试，
是，
而且说个事儿变成混合理论。
对，然后
那时候感觉除了睡觉都在干活，
也开始拍合拢食堂了。
现在也是，
对，
现在也是除睡觉都在干活、啊。
那没有，我还有吃饭时间
啊，行，可以、啊，
是，反正那个年代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挺好的年代、
嗯，
对，
好回忆结束啊，
嗯，
1.0回忆结束
，
对，但那个时候没什么压力。
是、
嗯、对，然后其实第二个阶段2.0是这样，就是我自己觉得是，就是其实不长，就是2018年到2019年，
嗯，
这就是我们全面其实在做第二阶段商业化尝试的一个
时代
周期时代里面，
嗯，
然后那个时候商业化尝试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啊还是比较成功的，
嗯，
对，当时因为当时我们其实自己定了一个策略，就是说因为正好2018年不是有版号的第一次的停发嘛，
嗯，
然后当时 C 勾什么这些展会也都有点受影响了，
嗯，
对，然后我们当时就说也分析了一下，就说我们要走媒体和内容这条路的话吧，我们纵观历史似乎确实没有哪家媒体就是说就真的把内容做好同时又能这个全身而退，做得特别的有钱或者发达这种， 发很难发财嘛，
嗯、
是吧？
是是是，
发了财的基本上就是用户就在骂，你知道吧？就是因为媒体这种在世界上已经很长时间的这个行业吧，
嗯，
它最后都免不了会有这种问题，
嗯，
就是你终究要靠卖广告来去赚钱，
嗯，
就这是
我觉得是因为媒介变了，
这是一个很。
就是媒介形式，
但直到现在呀，所有自媒体，无论你是不是互联网还是以前的纸媒，它生存方式都是一样的。
是
它最简单、最直接生存方式都是卖广告来。
对，
所以说你会在这个媒体属性以及就是，
所以为什么那几年
媒体功能这块摇摆？
所以那是为什么特别纠结，老是要这个说自己不想做媒体，因为我们就不太想走这个。
卖广告的路
老路，你知道吧？就不太想走这卖广告的路，所以当时我们有一什么策略？我们就说，我们要切割，我把我们的内容和我们的这个收入做切割，
嗯，
啊，要把我们整个那个就是其实广告的那部分费用，
嗯，
要尽可能的缩短到60%-40%以内，所以就让公司主要的那个收入来源其实都建立在其他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够转化我们品牌，然后让我们的用户。然后去消费我们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做，所以这样才有了核聚变和吉考斯后来的，我觉得就是体系化的去做，
其实都是
这两件事，
在规避广告收入的比例上，
对，就是尽可能的不让广告去影响我们内容，但同时又能支持一个公司的继续的扩大经营的这样的一个，
不能只依托于卖广告，
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当时看来都是比较合理的策略。第一，核聚变其实它不是一个内容广告行为，它是一个线下活动，对吧？它是一个可以让我们的客户和我们的用户一起来构成的一个挺好的一个，怎么说呢？品牌活动和事件，然后我们
共同参与，
我们在这里又可以请嘉宾，然后去做。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肯定不会对我们内容造成影响的，然后同时它也会拉近我们跟用户的关系，然后以及跟客户的关系。
嗯，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那吉考斯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 ，PlayStation 那个系列不得不说，现在有好多不玩游戏的人也都记着那个
是
的出圈，
甚至可能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都能看到。
对，
所以
那还挺神奇的。
如果说我们可以靠机核的品牌转化去跟内容做切割的收入的话，我觉得那个是我们2018年当时定下来的一个主体的策略。
对，2018到2019年，
2018到2019年，然后这个策略现在看，我觉得是很成功的，而且确实没有我们的内容没有被影响。然后，当然2020年的事件，大家都说我们是收索尼钱了，但是确实是没有收。
嗯，
就是说实话，我们整个内容端的广告业务到现在，我们都觉得自己就是做的很不够，就是人家都是接广告是吧？那加迪欧其实接广告接的太少了，
嗯，
真太少了。对，所以我觉得
谁收多来来。
那我不知道对，反正当时的策略是这样，我觉得也算是还可以吧。但是那两年其实行业已经出现一些
变化，是吧？
变化了，对，就是说，大的游戏肯定不如2015年到2017年那个时候那么的多，那肯定大家的话题性也没有那么的强烈了吧？我觉得。然后确实 B 站和抖音他们加速成长，就是也让我们在那两年观测到自己的这个之前大家很耐心愿意看的文章之类这些东西的下滑，当然肯定跟我们自己运营有关系啊，我不是说只找这个外部的这些问题，
也不是说找外部问题，但就实际上文章长文的阅读量的增长不行，实际上是从2018年开始，
是2018年下旬
之后就会呈现一个特别明显的下滑。
哦，
对，这个跟疫情其实都没有关系，是2018-2019年就已经呈现出来了。
对，但是即便这么说，其实那几年还是一个呈现一个很好的态势，就是我们包括内部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管理或者职责分的特别清的，
但其实
是在一个比较混沌的情况下做，这主要怪我。
就翻译一下，就是
用好听的话就扁平一点啊，就所有人直接向一个人负责。
翻译一下就是躺着傻乐嘛，继续傻乐，
走一步看一步那种。
对，然后商业化呢也比较被动，就是你做了。它确实就有收益，然后大家也都觉得还行吧，可能对，然后那时候也有融资嘛，所以其实当时的那些整个的市场环境还是好，还是融资环境是很好的，所以其实如果有了一笔钱，我们就可以把核聚变和吉考斯放大到我们目前的这个在做的这个程度，但是如果没有的话，其实是也不可能做到，因为没有现金的话，这样的业务都是很难做的，
因为它是特别重现金流的这样一个行为
啊。
对，所以其实一八年一九年这两年我们整个的就比如收入规模之类的、
嗯、
其实是扩大了，我自己算了算扩大了可能得有30倍、
嗯嗯，
对，但是它并不代表咱们公司赚钱了，这大家都知道。就我们公司很那什么的说，就是我们一直在扩大经营的规模，但是确实没有赚到钱，就是财报没有任何一年是
盈余
的，盈余
的。
对，这个现在说，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耻的一个事儿啊，
悲伤。
就我个人来说是，
我们还好，
我还好，
可能是对你来说是，
对我来说非常可耻的。
对你从经营和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是觉得是没有成功的。
对对，我们最接近的一年其实是。2019年，因为那个时候我在做第二年的财务评估的时候，
嗯、
我觉得2020年如果我们顺利的话、
嗯，
还能保持之前的这个没问题的话，
能扭亏为赢，
那是一定扭亏为盈的，我们就可以庆祝一下了。
结果不巧，
但是这是很有意思。老
结果不巧，
我们开完年会三天，
开完年会第三天。
对，
然后开始了。
他总是要考验你。
对
对，就是
没有那么顺利，
因为之前这个，哎。算了，反正就是，反正就到了第三个时代了。
这我觉得可能甚至于很多听众不会信，
嗯、
就是一直是亏的状态。
对、
嗯、对，
到去年还有人跟我说，我们是富二代公司，
这有什么不信的？
就出去找投资。
没有那个，就是你不能用当下的这样一个总体状况去看过去的这样一个状态，因为在就是集合初创那个时候业界就互联网业界是以每年谁烧得狠为荣的，
是、
啊、
是。
但咱们不烧钱，
嗯，就
其实
集合是一个极其克制的这样一个，
对，
咱确实没烧过，
没
烧
过，
没烧过，
但是2020年烧了
啊，
哦，
对，疫情来的时候真是烧，这三年是没少烧，反正、
嗯、
对。反正我有啥说啥，就都跟大家说了。
嗯、
对，
因为从普通用户角度来说，他们可能也不会理解，说你做一个支线业务，它本身的成本你要控制在什么范围内，
对，
或者你要预先留出多少现金流来准备某一条线。
其实
这个就不会有清晰认识。
是就是你不在家做饭，你不研究这些事儿，
你都不知道一个礼拜买菜多少钱，
你不知道米多少钱，油多少钱，猪肉多少钱。对，
它会是一个很爹味儿的表述、
嗯，
但是确实就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嗯，
每开一个业务线都需要钱。
这是我是有体会，因为之前就是做内容，嗯、然后这个集合也给我很高的自由度，就是你能想出什么你想做
就弄，
啥都让我做。
嗯、
然后开始呢，就今年开始就是从去年开始，然后
做 spec，
你要管电台的事，然后你要做 spec， 你就要算预算，你这个事儿你要花多少钱，然后你、嗯、你能你的预期是你这个东西卖多少钱，然后你要、嗯、你有多少用户可以买你的账，嗯、
然后
你就会想这些事儿，你一定会想，
对，因为我开始想了，所以你们都在想
，然后这一套积累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就是。原来觉得不是多大事儿，最后积累下来触目惊心。
但推心置腹的说，算账本身还挺有意思的。我跟家没事也算账玩、嗯、
不是你花别人钱有意思，你知道吧？你要是花自己钱的话，那就不太有意思了。
都算，
我觉得分人，我
比较喜欢数学嘛，
我还挺不喜欢干这个事儿、
哦。
但是你控制不了
啊、哦，这倒是。
就是你特别担心，哎呀，
嗯、
我是不是哪儿没算出来，然后没算对，然后你真的会在意这个事儿。
嗯，最后一天发现算漏了啥，多花20%是吧？
所以就不知不觉的就过去了三年，
过去三年，
就是以为自己要辉煌的时候，就跌落到了谷底，重新开始，相当于。其实我觉得二零
现实的温柔以及
到2020年有点重新整理自己那感觉，就是之前所有不理性的我们的这个纯靠
想法
本能想法的问题就都开始凸显了。然后所以其实面对的问题就是现在。要用更理性的方式去管理这些感性的创作，
是的啊、潮水退去的时候赶紧把裤子提上。
其实有时候就是包括咱们站内，我忘记作者是哪位了、
嗯、
但是他投那个文章就说他自己看集合站内的这个文章区的数据变化什么这些、
嗯、
就是很多的朋友的投稿其实也是能从另一个维度去帮咱们总结一些之前可能没意识到的一些情况。
用户是真为你好，是真为你着急，
就是还挺好，真的挺好的。但这些数据是有帮助的、
啊、
是太有帮助了、
嗯、对,
对，
包括我们自己也会用不同的漏斗的模型去查，
对，
然后去总结看是不是哪些用户的行为会就是之前我们没有意识到、
嗯、有时候觉得挺感动的、
嗯、
你能感觉到就是他图啥呢，他是真想你好、
嗯
啊，
所以
真想
就感觉很，我们经常被我们自己的这个用户感动到，
甚至还有咱们说用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些设计大拿，然后帮咱们设计 APP 形态，是不是？就真好看，
嗯，那你倒是用啊，
能用吗？
那
反正不侵权了吗？
对，
反正这三年吧，就是我们想的事情就比以前
理性了，
要更理性了一点吧，我觉得我们个人来说，就是核聚变一旦不成，
嗯，
它会导致我们的一个现金流的状态就是变成一个，因为疫情头一年包括今年，
嗯，
都是我们断收的一段时间，
嗯，
就是没有什么
不太健康的，
2020年
很不健康，
很苦。
对，核聚变其实不赚钱，但是呢它会给我们其他的业务带来很好的一些曝光和收益，
嗯，
然后其实对我们整个品牌然后跟大家的这个活动啊组织上其实都是有特别好的这个帮助，
嗯，
但是其实相当于我们三年里只搞了三场核聚变，到目前为止。
到目前为止。
哎，这儿我要替用户提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说核聚变那么大它不赚钱呢？
因为大。
因为其实说实话，除非有特别好的政府的，比如说相关部门的一些
扶持政策、啊，
否则的话是没有这么大型的线下活动能够有多好的盈利的。
嗯
嗯，
对，它都得是有一些产业支持，比如说你促进了某一个产业的很好的
发展
、那可能政府会对你提供很大的一些帮助，因为
其实资源补强，
对，你把当地的这些可能这个市场这个氛围给炒热了，然后大家汇集到这个城市里来，其实很多展会在地方是要起到这种商业带动的这种作用的。
对，
那就是刚才说到那些原因素在里边的话，就成本压不下去了呗。
嗯，
是压不下去了。
是啊，
对，所以其实到现在我完全可以这100%说这样纯粹的活动就是不太赚钱。
对不起
自己都笑了。还行，
对不起。
嗯，
如果这个有这个GAJR 的这个朋友啊，就是这个做这个
政府关系
之类的，因为我们可能对办核聚变各地的政策也不是那么了解，也可以这个
请各地的朋友美言几句，
帮助啊，
因为我们确实学习过，在很多不同的城市和城区，他们都有对应的文化扶持政策。
是的，
对，就是因为之前确实没有精力去了解这些，
但是这个东西你那个细分到每个省每个城市的话就差非常多，
它完全不一样，然后可能了解的入口也不一样，
而且就是甚至就是它会细分到什么，就是你在一个城市里边不同的区它两个之间政策差非常远。
嗯，
然后反正问题就比较凸显嘛，也是时候给自己敲响一个警钟吧，就是说可能作为一个公司的话不能像以前天天这个都像放暑假一样。
嗯，
对，
就是
抗风险
啊，抗打击的，或者说你的预案做得够不够多啊，等等。
但是新的考验来了，我觉得挺好的，也帮助我们进步吧。我觉得
对，
所以其实我们今年主要两个事儿吧，一个就是内容肯定永远是我们的最核心的竞争力嘛。所以其实我们今天一直说了，就电台节目的升级，然后和怎么能维持更好的一个更新的频率之类等等。然后所以既然可能新的嘉宾没有那么容易找到，那我们老的嘉宾我们也要合作的更完善，更紧密。那我们有回报嘛，就是所以说可持续化就是需要现在我们认为这个方式建立一个完善的系统，然后这样才是对可能用户对内容对嘉宾更好的一个方式吧。
嗯，
对，所以那就我们就做了这个决定，在去年年底的这个时候，
就是浪漫归浪漫，理性算账归理性。
嗯，
它其实不冲突，这
人类活，
对，
所以呢，我觉得希望这样能健康的发展下去吧。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未来那个考虑啊，就是为什么要做集合的3.0？其实主要是发现了我们集合的社区里面的怎么说，就是跟创作类型的从业者，就是我们去年不是做过一个10,000多份的一个调研吗？
嗯，
就我们发现有21%的人都是从事比如说美术啊
相关
的这种，比如说创意类型的，
嗯，
然后可能广告文案或者编剧，甚至舞美之类都有，
是还有导演。
然后也有10%的用户是真正就是游戏行业的从业者，
嗯
啊，
对，所以我们觉得机组可能能够更好的降低大家发一些内容的门槛儿，然后确实因为发文章它经过的时间太长，它需要写那么多，然后配好图，然后又经过我们的这个
沟通
审核沟通，它其实整个流程很长。但有些东西它可能并不是非得基于文字性的，它可以更容易的去分享出来。所以今年也是想看一看，就是我们社区里还有哪些类型的这个创作者，
嗯，包括现在新的作品集功能，也能让人更多的完善自己的标签和过往作品。
嗯，
对，这个也是我们发现自己社区大家用户的一个 一个特点吧。然后所以说我们想把这种容易分享的东西和之前那些文章比较专业的这种知识挖掘这种东西，然后未来都能用更好的索引系统去展现给大家。因为大家知道时间流这种阅读体验其实并不是特别好，
是
因为它会埋没大量的优质的内容，因为集合很多内容不具时效性，它是长期你看着都会觉得有价值的东西。在3.0上线之前我们会做好这两个流，就是让大家看到这个社区里有什么样的人在做游戏，什么样的人在做自己的世界观创作，然后做美术，然后同样你也可以看到检索非常分门别类很细致的我们之前的大量的宝库里的优质的这些文章。对，然后所以我们希望集合可以呈现出来一种就是说大家不是在单打独斗，或者说如果你想做游戏，或者你是一个想要去分享自己作品的这个人，如果你对游戏感兴趣，那么你可以借助集合这个平台去表达你对某个游戏的看法，你分享的知识，然后以及你现在在做的这个作品，我们希望它能融汇成一个更具创意的一个感觉的一个，
就是不拘泥于形式嘛，
对，
写作、美术，然后音视频这些，其实都是表达自己分享或者说对于某个领域的这样一个专精的这个爱好。
对，我们这几年的节目内容，它或多或少的影响了我们用户的一些怎么说呢，是构成了我们用户的一些成分吧。因为我们做的内容可能真的偏创作端的内容分享比较多，
是
比如说我们经常会聊
美术，
美术怎么做的，
美术，对，
然后聊这个文学的文脉是什么，
世界观，然后一些起源性的东西，
对，起源性的东西。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发现集合做的内容在选题上更偏向创作，而不是偏向消费。
对，
偏向消费的话就是你告诉你怎么玩，然后游戏的推荐和评价之类的。确实我们最出圈和最传播最好的节目都偏向左边我说的这个创作，
是
创作端的这个流线。
嗯，
对，所以其实可能我觉得对于现在的玩家们来说，就如果你热爱一款游戏的话，你当然肯定是先消费它嘛，你先玩嘛，但如果你真正开始对这个东西有很深刻的好奇和兴趣，你一定会想了解它背后的一些创作的知识概念。比如我看完诺兰电影，我就想知道我和导演怎么想的，为什么这么厉害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有意无意的之前做了好多这种事，所以让社区呢大家就也是充满好奇心的一些用户。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更持久长远的去激发创作和激发热情和在你兴趣领域里面去做一些分享的这样的事儿。
嗯，
对，所以这可能是我们未来三年想要去做的一个很明确的一个社区的一个方向。也可以有很多游戏或者很多好的作品可以说啊，这是集合社区里面我认识的跟谁
成长
做出来
成长起来
的游戏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完整的一个想法吧。而且其实我们包括线下活动，然后我们在做内容的管线，其实都是可以支持到这些创作者的。就龙马之前做直播也其实跟很多社区创作者有过聊天，我们也希望能让这些创作者们参与到节目里头来，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正向的一个从内容到社区到作品的这样的一个，
就是让创作更纯粹一些，
对，这样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线
吧。
就我觉得集合可能从线上到线下它就变成了一个更完整的一个统一体，
是
它都是跟热爱与创作相关的。
对
但在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也要给予创作者一定的具体的回报，是这样。
是的，
对
对，我想补充一点的就是我观测到一些就是用户他可能自己不是有就是从事创作行业或者是有这个技能的，他觉得可能会我们现在的社区会不会给他一些压力，就是说啊都是大佬，但是其实我们虽然说想服务创作者，但是我觉得服务创作者其实也是服务创作者产出内容的使用者。
对，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是不冲突的，
就是
我们之后的这个产品也好各方面也好，我觉得都会开发出更多的功能更多的方式，
就是机组产品本身的目的就是想消解门槛，
对，
就是大家有的没
的
说两句什么的。
对，包括我们的部门活动，其实大家可能会觉得创作这个事好像一定得会点啥，好像我是不是晚了，
也不一定啊，我们也啥也不会，
比如下次我们几个就带队参与。
对，其实不会
啊，
然后分别带队批一下，
啥也不会，
是
啥也不会，
就是必须的，
就会少
组队，社区里组队
工作任务是吧，
挺恐怖的。
这个可能是玩笑，但是我觉得就是头至少2020年之前吧，我觉得反正我自己是我觉得离跟社区的距离比较不够，
那时候可能也没有这么
没有这个意识，
容易
对吧？
表现自己的社区，那 GTalk 那功能确实是不太，
是
不太好用。
那个我们在2020年之前，大部分功能都是拍脑门的上，
是，
所以就是也是，我觉得现在我很喜欢，就是我社区这个事情，就是它让我觉得它能重新激发我一些想法哈，就是然后让我看到更多激情，不光是人和事，我觉得啊还有这么多，因为。有一个事儿，你干久了就会慢慢的变得，你有激情的事儿就会变得
变成习惯，
趋于日常啊。我觉得我们的社区是能够重新给大家提供激情的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是这样的。
反正从我个人的观点来说的话，就是目前集合的这样一个状态，以及它未来发展的一个去向，就是什么呢？如果说大环境。就是公共的环境更好的话，那就是说那个在集合的用户可以以集合作为一个根据地，从这儿出发
啊，
对，然后就是说那个能有更好的自我表达这样一个空间。如果说外部空间的就是
现在目前看来还可以，
对，如果说外部环境压力更大的话呢，这儿其实可能会是一个就是你分享一下你的创作欲望或者是表达欲的这样一个避风港，
也可能是因为一些大的环境的变化，
对，
就是
咱们还比较小，
让我和很多人产生了一种对某种绿洲的需求，所以就会
就是
有新的体会，这也
说不定。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和其他的公共平台相比，这个用户群体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啊，
这样一个状况，所以说它相对来讲是比较安全，而且就是不那么。是吧？
我就不
是说您自己的，
不用说那么明白，大家都懂。
我很开心，我很开心，我天天晒孩子，开心极了，你知道吗？
还是希望我们精心设计的产品能让大家满意吧。对，就是钱花的值，对，好
是、
也欢迎大家提意见，对、节目也好，内容也好，然后或者是我们的今天提到的我们的一些大的想法也好。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流，我们来录这节目也就是想跟大家交流，
哎，对，批评建议意见。
我最后说的那部分还是很草率啊，就是说的没什么逻辑，欢迎大家交流，
就是一贯的就是加丢西蒙的风格嘛，
对，
是
很真诚，很草率，
想到哪说，
缺乏逻辑，但是很动人，
但是确实都是思考了很多年，
缺乏逻辑，但是很动人，
在集合这个作业上思考了好多年，还没有成功，
对，真的是我们会思考，就是我总觉得
成功
有些朋友
十多年了不容易，
有我不知道有些朋友为什么会觉得我们就是不想事儿。怎么可能呢？
想，
有些朋友会说你们
他天天拍那 JK 什么的，他这人家肯定不觉得咱们想事儿啊！我操，
那多拍点的，
多拍点，
多拍点，多拍点。
不是拍一次我能想出来怎么剪，你拍十次我就不一定能知道该干什么、
这个只有一次无数次，下一次的时候
拍多少次都能剪。
你们新闻节目说什么了？就那么几千个点赞，
不知道，
没听是吧？
我没
听
了，别听，
没有我，
没有，不重要，不重要，瞎胡闹，瞎玩，瞎玩。
行。然后那个特别不好意思，这个我们之前本来打算的是在。这周一就上线，
是
对，结果这个审核的问题啊，然后拖到了现在。今天大家听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已经完全都已经通过审核了，然后我们打算就尽快在今天晚上的8点，然后就正式上架咱们的 G Pass 的服务，
以及我们首期的这个加丢 Spec 节目。
对，然后请大家期待一下。
那是不是也得先下载一下这个最新版本的这个 APP 更新一下，然后才能使用这个新的功能？
对，然后因为这个版本的 APP 是我们因为是预先提审之后，然后就是我们手动来去更新的，所以跟以往不同的是，以往可能大家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开着自动更新，你第二天早上就是新的版本了。但是今天这个到今天晚上8点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打开你这个手机所在的这个应用商店，然后去更新一下你的集合 APP， 一定要注意它的版本号是 2.20.0 的这个版本，然后是我们带 GPass 会员服务的这个版本，然后包括里面的第一期的内容等等，你都需要下载这个新的 APP 才能听到，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然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咱们可以今晚见。
那今天就先聊到这儿，
好，
再见，
再见
啊，
拜
拜，
拜
拜。
拜
拜。